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好，我今天啊真的好忙哦，真的多么希望能够啊怎么讲啊一个人分成
好几个，
好几个
分身之术、
对，然后呢
最好像孙悟空那样七十二变，
每一个聚会我都能够到达，
哎，
多么希望哦！
真的，
但是是不可能的事情。
分身乏术了。
对，我今天呢，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陈董事长请吃饭，七早八早就约了，你知道吗？哦，结果呢，特别的是怎么样？特别帮我邀约了一位是属于这个加医科的医师，
是哦，
人家忙得不得了，特别抽空
哦
来参加这个聚会。那我们董事长目的就是邀约他、然后来帮我解说一下、看我这个肠子这个下垂跟肠子粘连气势到底该怎么处理、你看有这么棒，
很有心的
加一个的医生、
嗯、
特别要来帮我解说，
对，
就我们董事长特别邀请的。
嗯，应该这个医生跟董事长也是好朋友、
那是不得了，交情非常好，
对，
真的没话说。
要不然医生都好忙嘛、
对，忙得不得了。
是啊，
结果他的病人又多。
嗯，
好啦，你知道今天这么巧，又是梅子家师傅、佛光山三位师傅
哦，
雅芳特别邀约。
嗯，
两个姐姐身体都不是很好。
嗯，
一个梅子呢，最近常常晕眩。
嗯，
好、然后呢，我呢是肠子不舒服。但是听众朋友，你不觉得啦？您不会觉得、我这个是激烈的痛，只是悠悠的不舒服而已啦、但是我就希望能够如果说能够赶快好，那赶快能够让我舒服一点，
是
就这样子哦。所以呢想要把它治好，
嗯，
就这样子。所以呢今天我就没办法到梅子家
啊、
梅子刚刚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他还说他现在去买水果、你知道吗？这三天他在忙什么？
忙什么？
因为他们漏水漏到人家楼下、
对，
他们住在那个101正对面嘛、然后呢他是14楼，结果漏水到13楼，到最近才终于修好，
抓到了
所有的这个洗手间跟厨房、全部地砖都全部都
敲起来
敲掉、
你
重新来、
对，
哦呦，你看修了花好多钱，现在工人很难找。
结果是浴室厕所那边漏水、是吗？
对，
哦，
漏到人家楼下、
那找到就好了，找到就好了，
终于弄好了、整个都处理好了。
嗯
啊，我的好朋友梅子她是非常讲究她家里的气氛，所以呢她就这三天全部是买花来插花，自己插，就是为了师父今天晚餐师父要来。
嗯，
雅芳特别为我们，
哎呀，
因为我们两个人身体都不太好，就是特别请师父啊来
帮忙祈福。
是，
哎呀，
的确真的很灵，
是
跟出家人、修行人在一起，
是
吃个饭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嗯，
所以你看那个什么，用生命影响生命这几句话，泰戈尔说的嘛、不是吗？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
哎，
对不对？
是。
再来，这已经讲了很多次了，请保持你心中的善良，
是
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绝望。
嗯，真好。
再来，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
嗯，
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迷惘。
你看，
嗯，
所以说今天这三个师父，
对
这个法力的加持之下啊，
对
佛光普照、
如果我参加的话多好。
哎，没关系，
嗯，
反正他已经通知你了嘛，你就有如好像在现场一般了。
是，所以呢，我们董事长这个诚意啊，已经是 很久了，我就跟他说我最近在检查身体，
嗯，
要不然的话在七月一号之前就已经要请我们
是
哦吃饭等等，你知道吧？
是 是
啊，所以呢啊，我今终于答应了啊，答应。
对，他们再过一季左右到明年呢，秋华姐就非常好
了。对，
那个是最近有高手帮秋华姐抽牌，给了指点。
所以呢，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前两天啊，洪太阳老师啊，跟我们见面了，见了面之后呢，就陪着我，回到我家，然后呢，就来抽牌，就拿牌出来，叫我抽牌，
对，
哇，真的实在是太棒了，我就开始抽牌，你知道吗？一抽牌，我说今年我可不可以找到啊，这个名医可以帮我肠子方面调理好，抽出来的牌不是那么明显，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腿呢，我准备要到高雄做一个小手术，一番 OK，
好
棒哦，
你什么都好哎，
对，
这个
好，就很明显，
当然呢，
对，很棒。再来，我就问说，明年的运气怎么样？
啊，
因为我曾经啊抽过那个行天宫的签，
就是今年嘛，
今年的下半年，上半年本来就抽的不好
啊，
下半年呢？抽出来也不是很好，但是比之前好
哦，有在进步了。
对，到一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庙，奉天宫，抽的倒是很好，你知道吧？结果呢，洪太阳老师，我就叫他说：“你帮我抽一张明年的运气看怎么样？”你说我抽到什么牌？
听说抽到一个很好的牌
哦，
对，
是红桃十二，
那就是那个皇后嘛，
好、
是不是 Q 那张？
对。
那就 Queen 嘛，就是皇后嘛。
他说好的不得了，
哎呀，
好棒哦！我现在心情已经先开始在愉悦起来了。
对，
这就是往好的开始，
没错。
对，难怪明年会很好，因为你现在开始开心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不、啊啊、
好的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对对。
我讲到这三个师傅啊，他们应该是吃那个斋菜嘛。
对。
那个梅子他们家会做斋菜哈、啊。
应该会特别为他，
会特别了、
为三位师父。
是，
刚刚我特别陈坤明跟这个王燕玲，我请燕玲先帮我查，哪里有在卖素的月饼。结果他说搜狗，他亲自去看，搜狗有，但是绿豆碰，没有什么特别，
那就甜的嘛。
对。结果还有哪里？他说梨记。有，
哦，梨记现在有哦。
可是问题出在排队排好远哦。
对，中秋要到。
哎呦，
结果我本来请这个陈坤明帮我去买，帮我送过去。
啊、
后来我突然想起来，满意师傅说今天见面之后，明天他要出国。
哦，
所以这个月饼不行。
是是是，
会坏掉。
那就吃斋菜就好了。
对呀、啊。
讲到这个斋菜，我就想到说，那个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呢、说慈济大学，他们很佛心呐、
是，
他们教职员工还有那个学生到餐厅去吃饭，大概是全国最便宜的。早餐多少钱你知道吗？15块。
哎，好便宜啊！
午餐和晚餐25块。
哦，
然后全部加起来，你看65块。你如果三餐都在学校吃，早餐15嘛，中餐25嘛，就40嘛，
65块。
晚餐25嘛，65，哪里都吃不到那么便宜的了。
真的啊，
但是只有针对学生还有教职员工，外面的人也可以去吃，但是对不起，要按照原来的餐厅的价钱，那可能就跟外面可能还是比外面便宜
差很多，
但是差很多。后来
现在哪有这个价钱？
对，但是就是全部都吃素。
那当然，
从学生就开始训练你吃素，最起码就是环保嘛。我们不要讲说宗教的要求，那就是环保爱地球嘛。
哎，是的，
好棒哦！好，我能够跟几位师父能够
结
这个缘哦，我真的不晓得哪一辈子修来的，
真
的
真好。
你看我搬新家的时候，你看满意师父带着几位师父一起来我家，帮我这个怎么讲呢？
洒净
洒净，真的还算我一个心经的那个什么。
匾额挂在墙上，
你没有，你去没有看到吗？就走廊上面
有啊，
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就挂在那里，一个光直接就对着他，
是是是，哇，真是太好了，殊胜殊胜，
真的，好开心，真的没骗你，来
来，
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
这一首歌叫做什么呢？
哎，这首歌叫做 Bebido， 是一个乐团叫做 Los Machu Gombo， 他们是1959年呢在巴黎的拉丁区成立的一个乐团。那他们所唱的歌多半都是这种比较轻快活泼啊，适合跳舞的拉丁曲风，因为他们本身是拉丁裔的嘛。然后这首歌呢，它是在1961年的时候推出的，也是一首让你会不自觉的想要跳起舞来的旋律哟。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啦。
好
，Bebido，
OK。
来
好，喜欢。
Bebido mi corazón。
胶原蛋白还有怎么讲一点这个产品要寄到日本，给那个亚芳的同学阿林，我就打电话给他，问他说除了胶原蛋白还有一个月饼好，然后呢还有要寄什么呢，我就问他我知道你喜欢用在头发上面的迷迭香精油，我也会放进去，再来你要我们产品的什么，他说姐姐真的是太客气了月饼就不用了但是呢我很需要的是你们胶原蛋白真的比我们日本人在卖的要好太多，
还好
因为你们是德国进来的然后呢我很需要就是你们的这个吃眼睛的
是
尤尼士，
尤尼士
到时候吃眼睛的我们在日本也买不到像你们这么好，
对
哇，我听得真的很开心呢。他说我老公也说很棒，你们的特别棒。
对，
他说之前他一直都在吃他们日本的叶黄素不同的配方
是
也都在吃，真吃到我们的，他说他认为你们最棒。
开玩笑，我们的剂量不一样。
他说我在吃，我也发现你们的最棒。我听得都好开心哦，你知道吗？所以呢，就刚刚就赶快。叫这个小陈帮忙赶快准备好赶快寄出去，
是
等日本至少要三天才能收得到
三天算快的咯，
对对对就寄最快的嘛好啦，我们这个特别跟听众朋友说是应景
对
这一次 买我们的胶原蛋白，在盖子上面你会看一个不同的图案，
嗯，
因为有个谁呀，这个嫦娥啊，叫什
么？
嫦娥在奔月啊，哦，所以你会看到有这么一个啊，这个上面的盖子上面有
这个图案，
对，有一个图案，这个图案下面还有个落款，
嗯，
你可以 QR code
啊，
哦，你就可以欣赏到一首很棒的歌，
对，没错，
对，
我那天真的扫了一下，好有趣哦，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呢扫一下这个 QR code，
对，好，所以听众朋友啊。这一次是特别不一样，是应景啊，如果买两瓶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的话，刚好一个袋子装起来，送礼非常好，
是
这两瓶至少可以吃四个月，
是
三个月左右，
两瓶啊，
嗯，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
嗯，
OK， 好。
但你如果买月饼，你看现在如果稍许有点名气的月饼，一盒买起来也是1000多块，
要，
对不对？
最起码，
对，那1000多块，我们没有，两瓶是3000多一点，
嗯，
但是你可以吃三个月，
嗯，
而且对健康，
对，
对整个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
对，
你看男生女生都可以吃，
没错，
多棒，
真的，
你看，
要养成这个习惯啊，哦，
是，
预防胜于治疗，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嗯，
你不要等到说哦身体出了状况了，那个就不是预防了，那个叫治疗了，
是的，
那治疗要花的钱就比那个你预防要多得多了，
真的，
嗯，
好，有需要我们膳食的产品
是
直接就拨2751-9911，
嗯，是
2751-9922，是艺人屋的电话，
嗯，
来，
好啊，那讲到这个中秋节，我们大家都会聚餐，是不是呢？
是，
啊，然后其实
大家都在烤肉，
对，
为什么会变烤肉？
哎，今年烤肉的话，好像那个河边公园，啊，
有限制哦，
对，有限制哦，
好像只准两天哦，
嗯，
只准两天，
对，然后
以前的话很多天，
对，
但是因为是有太多那个烟嘛。碳排太多了，
我怎么样也想不通，为什么变成烤肉呢？
几十年了，已经
就是因为一个广告啊！哎，你们应该知道吧？
已经几十年了，
就是，
我们当然知道啊。
对啊，
一家烤肉万家香，
就是一个广告啊，
哦，就真会做广告。
对，每次上课啊，一定会把他们家这个广告拿来当教材，就告诉大家说：你看，就是一个这么成功的广告，然后让这个中秋节大家都联想到烤肉去了。对，好，那我主要是要分享说，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平日就会跟三五好友聚餐，那聚餐的时候有时候算钱不是会比较麻烦吗？所以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热心的人，
嗯，
他就会说好，我先去结账，我先来付，然后你们再把钱给我。
对，
可是呢就有一个网友，他就在网络上发表说，哎，我跟这个朋友啊去吃了两次这个火锅啊，
嗯
啊，然后都是他先付钱，然后我们再转钱给他，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他每次去付钱的时候，他有这个会员卡，会员可以打比如说85折好了，
哦，
可是这个朋友回来都跟他们收假，
哦，
顿时之间这位网友就觉得，哎呀，观感好差哦，怎么办呢？有点心里有点不舒服，欸，
嗯，
那我就觉得，哎，这好适合拿来跟两位讨论啦，
嗯，
假设说今天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嗯，
不愉快，
不愉快，是不是？
谁会愉快？
对，啊，
因为你把我们当不当朋友嘛，
对，
嗯，
如果当朋友的话，你出钱请客都合理，嗯，我们大家互相请，对不对？
嗯，
你不可以再说哦，找我们吃饭然后靠这个来赚钱，嗯，
对，
那就太小格局了，
是，
那以后他慢慢就没有朋友了，
对对，
嗯，
有一些网友就是站着这样的想法，那我自己的想法呢其实也会偏不愉快，虽然说他这个打85折之后除以下来，其实大家真的扣的钱不多啦，就是你可能就是多贴个2块3块，但我觉得呢这个人的做法他其实也不对，因为他可以回去，
这种小便宜都要
占，
人格整个就
没错，因为其实如果说今天你付完之后你回去跟你的朋友说，哎，我有这个会员卡可以打折，哎，我跟你讲你的朋友绝对都还是打原价给你，因为他们就会觉得你今天付了钱，然后你多跑了这一趟，
嗯，
我们补贴给你应该的，可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讲的话，然后跟我们收这些钱，哎呀我们心情就会不好啦，所以总归一句其实就是你会不会做人，你看你如果说你今天讲了大家多给你钱，
嗯，
就是你赚了，就是你补贴钱回来了，
嗯，
然后朋友们也开心觉得啊你这个朋友真够意思，可是如果你今天像这个网友分享的这样子，嗯，你什么都不讲的话，人家只会觉得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小便宜啊，以后不要跟你在一起了，
对，
所以啊就影响，就有很多网友就讨论到说，嗯，他们也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不太 OK， 可是这位分享的网友呢，你在分享之余啊，其实你也应该要跟你那位朋友说出你心里真的，
嗯，
不愉快、舒服的想法，这样子你们的友谊才会长久。
那当然，
是啊，
很重要。
啊啊、
嗯，真的。
对，有很多人他就是不愿意讲出来，不愿意讲出来，到最后呢，还是分开了。分开之后，对方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渐行渐远啊、哦
哎。
到最后发现是为了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啊，以朋友来讲的话，这算是一件小事。
对，
即便尴尬。你也应该要讲出来、
嗯、对，
我就想到我们这次到越南去哈，
是、
嗯、我们有这同一团的大概十几个中小企业主、嗯、来自新北产业园区哈、嗯、其中有一个大概70岁，他算是这个我们这一团的团长吧，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有那个当老板还有当大哥的架势、
嗯、
然后呢我们这
所谓的大哥是什么，
哎，就是真的是
很海派吗？
很有气魄的那种大哥、哦、不是那种黑道上的大哥、
哦哦、OK，
那他呢就到第三天他终于忍不住了、
哎、
他觉得那个餐饮、
嗯、不够，
有几餐都是很马虎，
嗯嗯、
很敷衍、
嗯、
吃的都差不多、
嗯、
甚至于有点像我们台湾那种比较廉价的那个快炒、
哦、是吗？
结果他们这些老板每天应酬，他吃的好料多了，
对对对，
他的标准自然高一些、
啊、
但是呢他是有比较的、
嗯、
他不是用这个好像他的这个高贵的生活来当做一个基础来比较、
嗯、
他几个月前他曾经跟朋友来打球、
哦、
然后呢就包给旅行团说，你帮我们安排球场，你帮我们安排旅馆，安排吃的还有交通，看多少钱。后来发现跟我们这次团体的旅游费用差不多，如果吃的却没有他跟朋友来打球那么好，差很多。结果呢他就找我们的导游领队就讲了，他说这个样不行啊，我几个月前来我们是打球，然后呢吃的餐厅哈，基本上水准不敢讲说一定像五星水准那样，但是基本上还过得去，但是现在你看这几天下来差很多，你知道吗？代表说你们并没有用心，
嗯，
有一些餐还可以，但有些餐实在是难以入他们的法眼了、
啊、
他就直接讲出来了，我们就觉得好尴尬啊。但是后来我们想一想，我们太相怨了。
嗯嗯。
他后来跟我讲，他说这没什么好尴尬的，就事论事啊，就是要讲出来跟他们讲，他们才会改进才会进步啊。
对耶。
我一听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不愧是当老板，当老板的人
要讲出来，
把面子的问题先丢开，我们把问题先解决。
对呀、啊。
对旅行社也好，对大家也好。
对、
嗯。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
当然口气就温和一点就好了、嗯。
对，但是他讲的比较重，有一句。
哦、真的、嗯。
他说，我跟你讲哦，如果说这是今天中午的午餐、
嗯、
是这个样子，你看剩下那么多、
嗯、
大家都不吃，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如果晚上还是这样的话，我们全团我们就不吃了。
嗯，
我们就自己出去吃。你看这个老板的底气和魄力、啊
嗯，
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团员他都要带大家一起去，当然一定他买单嘛，嗯、
对，
你知道吗？所以说
他有这个魄力，
他有这个魄力嘛，他有这个底气嘛，
对对对，
吃请人家吃一餐对他来讲算什么呢？
对、嗯，
这些都算是亿万富翁了嘛、嗯。所以说呢，他们的事业很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
嗯、
结果后来到了晚上，果然吃的就不一样
啊！
你看
我都上了一课、嗯，
哎，立刻就不一样，去的餐厅基本上就不是旅行社去的餐厅了。
啊，
哎，所以你看看差很多，
对，
所以遇到问题还是你不能够吃闷亏、嗯、你该讲你还是要讲，
看事情的角度要不一样，
对， 对，所以回到你刚刚讲的那个朋友之间、
嗯、
既然是好朋友你还占这个便宜，
对呀，
他这个小便宜干嘛，以后朋友都没有，如果是你的男朋友、嗯、你还敢嫁吗？
当然不敢啦、
啊、立刻放生
呀、啊、这么小气
放生好，来继续安排歌曲，
好，来来来，什么都是这个不重要，最重要最贵的是健康了，
最贵的真的就是健康，
绝对是这样，
只要健康你就笑得出来，
对、
哦、就是这样，笑声满满的在我们节目当中，
对对对，
听起来听得到吧，
希望大家做好保养啊，
大家都很健康，
对，
说很忙很忙，受伤的是一桩接一桩，远行中那个梦想时常把自己身体遗忘，你总是说不忙不忙，以后时间它还有很长，直到一天躺在病床才后悔没有提前的保养，在这个世界上最贵是健康，就算粗茶淡饭又何妨，幸福不是有多少钱在银行，是别人走了你还在晒太阳，这个世界上最贵是健康，就算赢了世界又怎样，乐不是人前有多么风光，是身体被尔放弃吧，马翔
要炫耀你的钱，在医院他这指一番，健康是一笔无形资产，预防保养要提前，人生其实它很短，千万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对健康视而不见，没有它什么都是云烟。说不忙不忙，以后时间它还有很长，直到一天躺在病床，才后悔没有提前的保养。在这个世界上最贵是健康，就算粗茶淡饭又何妨，幸福不是有多少钱在银行，是别人晒太阳。在这个世界上最贵是健康，就算赢了世界又怎样，快乐不是人前有多么风光，是身体被耳旁翅膀马翔。在这个世界上最贵是健康，就算粗茶淡饭又何妨，幸福不是有多少钱在银行，是别人走了你还在晒太阳。在这个世界上最贵是健康，就算赢了世界又怎样，快乐不是人前有多么风光，是身体被耳旁翅膀马翔。
今天我来的比较早，原因是因为本来想要到黎记去买这个
买饼，
结果呢排队排得很远，所以呢后来不去了，不去就直接来电台哦。所以呢我就在现在电台的那个节目部为我安排出来一个桌子，然后就坐在那里看资料除了资料我还跟听众通了两通电话等一下我讲有关这个她老公中风的事情的这位听众朋友
好
那我先讲的是我们一个听众朋友跟我说啊，听到你节目中在聊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很棒把妈妈带到婆家这里来住然后请的外佣，因为妈妈有一点稍稍的失智然后呢请的外佣然后呢妈妈本来是到大陆跟弟弟住的，弟弟事业是在大陆住不惯，所以一定要在老家，
是
老家就在桃园一带
啊，
一定说那里有他的这个邻居啊等等，所以就非要住那里。
是
后来就有一点少许的记忆跟以前不一样
啊，
所以邻居大家都跟这个住台北的女儿说，你妈妈最近有一点不太对等等。中午有吃没吃我们都不知道等等就在讲这些所以女儿呢有婆婆所以又有孩子等等到底要怎么办，所以弟弟的建议就说不然的话把妈妈送到
大陆
老人院
老人院
对有专门就是有失智的那种老人院价钱很贵
是
弟弟愿意出这个钱就送去那边
本
来没那么严重送到那边更严重了他感觉到陌生，
因为陌生嘛
对，结果后来呢这个女儿心疼就跟婆婆商量，就是把妈妈带到我们家来住，婆婆居然答应好棒哦讲到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这个另外这个听众朋友她很难过，她不得不把送到她是婆婆不是妈妈送到那个老人院，因为她真的没有能力可以照顾，因为她还要照顾她的小孩还要照顾婆婆她说她的能力很有限所以不得不送小孩，她送小孩不是她是儿子的小孩她的孙子每天早上还要送到这个怎么讲幼稚园去然后呢小孩还小不是那么大
是
就让她上最小班的幼稚园不肯去啊阿嬷走的时候就哭啊大哭啊你知道吗那送婆婆送到老人院他也是一直哭啊我不想在这里不要送我来这里
婆婆是吧
婆婆我不想来这里
前面那个是妈妈
是前面那个是现在我讲的这个人的羡慕 羡慕说人家的婆婆
跟妈妈在一起，
对，然后呢现在的弟弟，大陆的弟弟，嗯，帮他请了妈妈请了一个外佣，嗯，他婆婆还讲说，因为也是因为你妈妈来住在这里，嗯，我们家变成有外佣，
热闹了嘛。
有外佣之后，我也被照顾进去，
是吗？是吗？你看这个婆婆有智慧，
多棒，啊，
有智慧，啊，
真的。
这我在讲，
然后你说婆婆接纳这个媳妇儿的妈妈来住在一起，一来有伴嘛，对不 对，
对？
二来请了外佣有照顾了，
对，
三来你说这个媳妇儿会对婆婆如何，是不是？嗯，一定是对得很好嘛，
好，
啊，很感激嘛，
啊，是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很羡慕，
是另外一组了，啊，
对，嗯嗯，那这个呢就是很烦恼。然后说每当送小小朋友去学校，嗯，哭着阿妈我不要在这里了，
哎呦，
就这样子，啊，哎，嗯，然后送婆婆到那个老人院，
那婆婆也是哭
哭，
不习惯，
她不严重，嗯，她的失智不严重，
嗯，
我不来这里可以吗？
你看老人家，哦，真的可怜了，啊，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影片，
你怎么可以让自己有失智的机会？我求求大家一定要吃维生素 B 群，嗯，这里就写了，你说预防失智一定要吃叶酸跟 V12，嗯，这两种维生素可以控制啊，这个叫血液当中的伤害大脑的一种什么
同伴胱
氨
酸，嗯，
经过专家的研究，没有摄取叶酸跟 B12 得到失智的几率是比一般多是四倍，
所以说
四倍，
我们要预防失智，
真的
真的就要提早保养，
嗯，
对，
因为到了失智的时候，你说儿女他不具备专业知识，啊，他怎么照顾你？
对，
因为到最后你生活没有办法自理，你连大小便都失禁，讲难听点真是这样，
嗯，
那你叫小孩怎么办？
你看
不是小孩狠心要送你去，因为他没有能力照顾，你知道吗？所以还是回到源头，我们是不是把自己还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我们把自己
照
顾好嘛，嗯，
对，先把自己照顾好很重要，
那个 B
群一定要吃 B 群，
哎呀，
一定要
了，
然后当然了，睡得好也很重要，
当然呢，
它也可以预防失智，
像我们的胎盘素最近卖得很好，
嗯，
就是因为
一直以来都卖得很好，
对
对，
对，现在我们增加调频之后，我们的业绩是不是又好起来了，嗯，对不对？真的吗？
希望哈，
哎，
啊，调频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还不够熟悉，嗯，
慢慢来，
啊，对，
我们公司的产品已经都卖二三十年了，
是
啊，这最少的二三十年，
嗯，
尤其是羊的胎盘，
嗯，
原来是美国被纳进的，
哎，
哦，所以呢，后来就到澳洲进口，
嗯
哦，所以呢，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量越来要求越高，
啊，
所以我们公司呢是只有午后两点节目中在卖，
啊，
我们并没有卖到别的通路，
嗯，
没有像电视啊等等，嗯，都没有，
哦，
所以我没办法，量越来越多，没办法，
啊，
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就是请啊。都是最好的药厂，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进原料，然后在台湾做，
对，
这样子的话都很新鲜。
当然呢，
因为我们一次不用多，
是，
这很新鲜，
嗯，
所以我们的胎盘素现在加了芝麻素、
嗯、
西番莲，
嗯，
怎么好，我们就是怎么要就对了，
没有错，与时俱进了，
对对对，
嗯，真的
啊 ，B 群一定要吃，
是
B 群呢，我们是在啊优康林里面，
嗯，
啊 B 群我们是 B1、B2、B3、B5、
哎
B6。还有 B7、
嗯、
B9、B12 通通都在，
是
一加一大于二，
大于二了，嗯，
里头我们还有姜黄素，
对呀，啊，提炼 98% 呢，
对，可以预防忧郁症，
是，
好，哦，再来我们黄金藓，
哎，
照顾你的肝脏，
还有啊，姜黄素可以预防身体内部的一些发炎反应，
是，嗯，真的很棒，
真的，
我们的配方真的棒呆了，
很多，
里面还有大蒜素跟锌的成分，
对呀，啊
嗯，你看
就是，啊，
能够让年轻人精神非常好，
对，
两个月份哦，
还不到2000块，
嗯，
1980。
你看，平均1000块不到，
哪里去找这么便宜的？
一个月不到1000块，找不到了，找不到了。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有钱没钱的人都可以健康。
对，因为最贵是健康，
嗯，
这一首歌一样，
嗯，
哦，好啦，听到刚刚的那两个事情，你就知道我多么希望人世间每一个孩子都永远被爱。每一个老人都永远健康安胎，
对，
好不好？
对对，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真的好辛苦哦，你真的很辛苦，上面要照顾公公婆婆，下面还要照顾身，
所以说是四代同堂 啊，
好累，不过
我跟你讲夹心饼干一样，三明治是四代啊，
我是很羡慕的，我喜欢热闹，
我喜欢热闹，
所以呢我是可以的，我可以显示减吃俭这样
省吃俭用啊，
省吃俭用，
嗯，
把钱来多请一个帮佣的，
嗯嗯嗯，
本来住在老家就是这样，
嗯，
你知道都是这样子啊，
嗯，
请两个这个帮佣的，
对对对，
然后 豆豆生了老二的时候，
是
他不想孩子给外佣来带，
嗯，
哦，所以说外佣其实也不是外佣，一个是怎么样嫁来台湾，
就是保姆嘛，
哦，
嫁来台湾，
嗯，
然后他的等于是什么，大姑是不是？
嗯，
我们先请的是他的大姑，
哦，
台湾人，
嗯，
然后他的弟妹，弟妹是菲律宾人，
对，
哦，来台湾很久了
，OK，哦，
对，然后就来我们帮我们做事，
嗯嗯嗯，
所以呢，豆豆就不太想要啊，这个孩子给外佣带，
哦，
他说他们的英文发音不是那么正确，
会影响呢，
对他担心，
哦，
对，所以才会再找一个保姆，
哦，
是台湾人，
是，
所以光是吃饭就三个人了，
哦，
三个外人在我们家吃饭，
对，
你知道吗？
嗯，
有多累，光买菜都累死了，
嗯，
真的。但是我
各有利弊的，喜欢热闹了啊，
嗯，
重点是在这边了，
我真的很喜欢。
好了，总之记住啊，有需要我们的产品，嗯，我们的服务电话大家27519911，哎，
那我们有个门市部，嗯，那就是展示中心，
是
啊，电话是27519922，潇洒走一回，
好的，
叶倩文为大家唱歌，
好，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到了我们健康门诊的单元了，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题哈，什么主题呢？就是叫做在宅急症照护，就是说在家里面住宅里面如果有发生急诊了，但是不要到医院，在宅在家急症照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蛮新的一个模式，我们要连线到奇美医院。 奇美医院来访问这个急诊医学部高龄急诊科的主任黄建成黄主任，来谈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我觉得对大家会有帮助啊，大家不妨可以仔细的听一听哈。我们现在赶紧联络一下这个黄主任黄建成黄主任。好，通了。
喂，
你好，请问一下是黄建成黄主任吗？
哎，我是。
哎，黄主任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富，你好。
是阿富你好。
谢谢这个黄主任今天百分钟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谈这个主题，我觉得这个主题太重要了，叫做在宅急症照护，是不是请主任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想，什么叫做在宅急症照护呢？
好，那个感谢正副主持人哈的发问哈。在急诊照护哈，就是说我们过去有一些病人来，尤其是老人家嘛哈，那不方便来医院看诊，所以我们政府有推了居家医疗，也就是在家里去家里看病人。那一般的居家医疗比较像是把门诊搬到家里去，好，但是假设有急性的症状，像说有肺炎啊、尿道感染啊，还是发烧、喘之类的，他是会需要送回来急诊、送回来医院住院的、
对，
那这样其实还是造成病跟家属很多不便啊，尤其现在我们人生的越来越少嘛，家里照顾人越来越少啊，长辈啊，只要来到急诊、来到医院住院，都要有人陪啊。其实大家都在工作，不方便，尤其请看护又很贵了、所以我们就因应这个需求了哈。其实尤其还有很其实。不想来医院住院，
对，
所以我们今年政府就办了这个在宅急症照护计划，英文叫 Hospital at Home， 也就是在宅住院的意思。但是我们台湾，对，但我们台湾因为那个背景之下，把中文名字成在宅急症照护，就是说他有急性的症状，像说有肺炎啊、尿道感染，或者是感染之类的问题，他一般可能要再来到急诊，然后住院打抗生素嘛。那现在不用，现在可以在家里，那我们医师跟护理师去家里打抗生素。这个就是在补足医疗跟长照急性医疗的缺口。因为以前医疗跟长照里面是有一个慢性的医疗的处理，就是居家医疗嘛，可是居家医疗没办法处理急性的，所以我们就用在宅急症照护计划来补这个缺口。
哦，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模式，一个想法，哎，我觉得相当好。但是我的问题来了，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病人那么的多，那有很多老人家，而且到了2026年，我们的国家哈，然后老年人口大概突破20%，所谓的老年人口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突破10%，叫做超高龄社会。那病人势必也就增多。那你刚刚提到说，我们的护理师可能就会到这个住宅，然后去进行注射啊，或者说急诊的一个医疗。那在人力上面、执行上面，他的照护模式会是怎么样？那这样人力来得及吗？能够足够吗？
是这个正副主持人问得好哈。那目前的话，我们的照护模式有分3种，叫 A、B、C 模式。那 A 模式哈，就是它原本是属于居家医疗的案例，像说它原本是在像在奇美医院，它原本就是奇美医院居家医疗的病人。
了解。
当它有急性症状的时候，像说就是这三个疾病，肺炎啊、尿道感染或软组织感染，那它不用来急诊，不用来医院住院，他直接家里。那由医院的医师跟我们居家护理所的护理师去家里帮他治疗打抗生素。第一模式就是说，很多像说，假设长辈是住在护理之家，那以前只要在护理之家、在机构，只要有发烧这些的话，他一定会送到急诊来。
对，
那其实家属很困扰，因为他还要跟来急诊，然后还要跟着要住院去照顾。那现在不用了哈，现在就是说在机构里面，那我们这个医生跟护理师到居家护理师到家里到机构去打抗生素去治疗。那C模式的话，就是这个病人已经来到急诊了。那他一样是这三种疾病的其中之一。那到在医院住院，可是病人不想住院，这个现在很多，像我们奇美医院做了很多，都是病人不想住院啊，那个阿公阿妈就是不想在医院住院，他想回家，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让他回家打抗生素。那人力上这个坦白讲，目前的人力上， 基本上是还是有问题，因为第一个是不熟悉的，
对呀。
第二个哈，在医院里面本来人力就有限，
嗯，
所以我们现在医院的话，医师的话，医师出去是可以的哈。第二个啊，护理师的话，我们就是跟一般的我们的居家护理所来合作了，
嗯，
哦，那的确哈，人力是一个问题，而且其实哈，那个医师的动机是一个问题，因为其实现在给付不高啊，
是的，
那其实哈，就是，对医生原来讲，当然我们很多很有爱心呐，但是也都不能一直燃烧。
对，
我觉得未来可以在，进这次示范计划之后，以后可以再检讨，再来改进的部分啊，不然的话，你永远假设给付太少的话，
嗯，
那事实上那些病人可以适用的病人就很少，
对，
那就没办法把这个健保署哈，这个政府的好意哈，再把它扩大，这样
是了解了解。那刚刚这个黄主任讲到适用的病人，我就要问一下黄主任，这个哪些疾病适用这样的模式？你刚刚提到说是肺炎啦、啊，或者说那个尿路感染的啦啊。那除了这个，还有哪些疾病也适用吗？或者说将来会不会扩大适用的范围？
是那个这位主持人问的非常好、嗯。目前的话，因为这个可以适用的疾病哈，因为经过专家讨论啊，还有健保署哦，去探讨一下过去哦这些老人家啊送来医院最常见的原因的哈、
嗯。
啊，所以我们目前先因为是示范计划，还在做那个模式，因为以前没有做这个模式过。那示范计划就是要把路走出来，所以我们今年的话，我们主要适用于三种最常见病。
是，
第一个是肺炎
啊、
哦，第二个是尿路感染，就像您讲尿路感染、嗯、啊，第三个是软组织感染。
软
组织感染听比较有一点绕口了，但事实上就是一般我们听到的蜂窝性组织炎。
了解
啊、哦，蜂窝性组织炎、嗯，现在就是这三个疾病。那未来就看今年办的状况，那经费有没有再多一点，那再会把这个疾病再慢慢扩大，就是看健保署。
是是是。那目前执行的医院，我知道奇美医院在南部这边齁，有很多的研究，还有很多的医疗方式观念呢，都是领先医界的了齁，这一点是我过去访很多次齁，不同的主题我自己有发现的齁，尤其在各项领域的研究这一方面，我觉得是造福这个很多的病人。那既然是政府的政策，那势必就是将来要全省适用嘛，哈，全国适用。那目前除了医学中心，有奇美在做之外，还有哪些那个医院在做嘞？有没有办法将来地区医院比较小规模的医院也能做到这一方面的这个资源的投放呢？
对，那主持人问得非常好。那今年这个示范计划，对，今年这个示范计划，哦，就是说我们奇美医院过去做居家医疗嘛，
嗯，
那我们还有做一个全国最第一个从急诊转居家医疗，哈、哦，这个特色医疗、嗯。那做完之后，其实健保署国家大家都看到了，哈、哦，其实急诊病人也可以转居家医疗，所以今年的在宅急诊照护模式呢，其实它是扩大到全台湾都有在做了，
嗯嗯，
那其中有一项就是刚才我讲的，新是急诊转在宅急诊照顾，
是。
那目前的话，全国医学中心我看，还蛮多间的哦，医学中心每个区的医学中心都有做，
嗯，
但是因为各大医学中心，可能过去做居家医疗的经验比较不足，
对，
所以其实很困难，坦白讲很困难，嗯，哦，像因为我们其实已经一步一步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你要做起来其实都有点难度了，
嗯，
哦，那何况是大医院。不过我觉得因为是国家健保署去推啦，
对，
所以很多大医院大家还有诊所大家一起，哦，一起就会一起来支持来做，嗯，啊，总是这样子好，走出一步路哈，那以后未来的话哈，那总是踏出第一步吧，那第一步建立之后呢，之后就走得比较顺一点。
嗯，
那其实很多医院也在做了啊，很多医院也来我们奇美有来参访过，嗯，那我们无私啊无偿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哈。那问题 是这个我们现在是有健保嘛，健保是全世界第一名的了哈。那这个谈到费用的问题啊，大家可能就会担心啊，这种需要专家啊专业的人力到宅去服务，比如说注射这些，你必须要具备这样一个专业技能你才能够施行嘛，一般的家属他不能去做这个动作嘛。那这样的话人力所产生的一些费用，还有就是病人他所需要支付的一些费用到底怎么去计算，这方面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出来了？
是、嗯，那个主持人问得非常好。这个哈，我们其实坦白讲哈，有去参加过我们在急诊照顾这些病人家属，就会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钱？因为哈，像我们哈挂号费，像奇美医院的话， 包费140块
啊。
然后呢，你其他的话，你一些住院负担就是跟我们一般在住院的时候一样，是5%。啊，另外比较需要负责钱的话，
嗯，
就是交通费用，因为我们医师人员啊，医师护理师要到家里去打抗生素嘛，治疗嘛，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一般我们就是用这个计程车，用公里数来算。
哦、OK，
啊，所以其实付起来，我看他们最近刚结案的哈，他们一天可能付个200-300块，平均一天200-300块，那比你来医院便宜太多了。
那这个是每天要打吗？哦、因为抗生素它有一个疗程嘛。
哦、对对，每天都要打，每天都要打。
嗯嗯。
啊，所以基本上像他们现在结案这些个案、
嗯，
他们大概平均起来一个一天的费用大概200-300块。那你想想看，你来医院光请看护而已就好，一天怎么可能200-300块？
对呀、
啊。哦啊，对对啊，所以但是这个也相对上反映出一个问题啊、哦
嗯嗯，
我们的医疗医给医师给我们医护人员的费用太低，
太低了。
哦，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坦白讲了哈，现在大家都是，存着爱心的方式，我们是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希望说以后如果要让大家哦更多民众可以受益的话，那健保给付应该要跟着上会比较好。
对对对，因为那个健保给付那个一点是过去是0.8，现在是不是说要调升吗？
这个详细状况我不是那么了解。不过就那个示范计划来讲的话、嗯、像这个在提案照护示范计划来讲的话，它是这个健保署是说大概就1.1块的。
啊、哦、对
嘛。因为它这个在鼓励嘛齁。
是啊。
但是就算1.1块的话，事实上也是。
还是不够啦。
我还是不够啦。我是觉得可以再加强一点，让可以受益的民众会更多一点。
挂号费才140块，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一般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个门诊，我们如果到医学中心的话，你最起码挂号自费的部分大概加起来都要500-600块嘛，对不对？那所以说你看这个公式是挂号才140块，这个实在是好处太多了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了，请教一下这个主持人说，我们一般在宅这个居家照护的这些家人，有可能是家人照顾，他不见得会请一些外劳外佣来照顾了哈。那这样的话，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本的基础的医学常识，也可以怎么讲来照顾自己家里面的病人呢？这个主任要不要给点建议？
是，这个问到非常重要的部分哈。好，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这样说好，我举个例子哈，像今天我们在急诊可能就有一个80岁的啊，他就是尿道感染，不想住院，他不想住院的哈。好，那我们就提供他再来急诊照护这个选项。阿嬷当然很高兴啊哈。那接下来高兴的话，我们评估过，他家人的照护能力够不够？
对，
那家人的照护能力就是说，第一个哈，我们要去访视的时候，家人要在现场，然后呢，家人要帮忙看一下阿嬷的状况，帮他可能中晚我们会提供他一个远距的那个监量生命迹象的机器，然后他要帮我们量，然后他就可以上传。啊，基本上只要他同意，他家属我们就会评估他的能力，他能力基本上只要可以用那个机器的，我们会教他怎么使用那个机器，怎么用视讯呢？因为我们医生视讯、每天视讯要访视嘛，怎么用视讯？只要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其实很简单，只要会用那个量测生命迹象那个机器上传，然后会用视讯。如果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按紧急按钮。这个这样就可以了，其他不用没关系。反正他有问题，他就。call到我们那个24小时咨询专线，
是
我们自然会有专业的那个专科护理师来回答他。
OK， 如果说紧急状况的话，就按那个按钮，然后你们再来评估他的状况是不是要赶快送急诊，还是说来在线上帮他做解决，对不对？
对，就是这样子，没错。
哇，那这样效率其实是蛮不错的啊。蛮好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啊，能够访问到这个奇美医院啊，这个急诊医学部高龄急诊科的主任黄建成黄主任来谈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可能是蛮新的啊，是政府要推的一个政策啊，因为现在迈入高龄化了，大家不可不知啊。大家记住这个名称叫做在宅急症照护模式。今天非常谢谢黄主任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主任，谢谢。
喂，感谢郑主持人，感谢大家。
OK， 好，拜拜。
谢谢，好，拜拜。
好，哎，大家听了这个访问之后，是不是有一点基本的概念了？
嗯，
以后
对，
大家都要学一点照护的基本的技巧。
嗯，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利用这种互相的一个联络视讯的一个方式，
嗯、对，
他们也会教你怎么用。他们会有一个机器，嗯、生命的一个征候的这个监测仪器，
对对对，
然后在家里面怎么操作、怎么使用、嗯，其实要学。
要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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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但是我觉得并不难了。并不难了，只要是这个稍微用心去听。比如我就想到以前我妈有一段时间是不是想说，哎呀，不要在这个护理之家，也不要在医院里面住院，有的时候增加感染的机会，就回家来。回家来就要准备一个制氧机，很大台，你知道吗？那一台大概差不多有20几公斤呢、啊，就要去把它搬回来，搬回来，然后呢，人家就教怎么样去制这个氧气，
对，
然后怎么样连接管线。然后怎么样？
Uh-huh.
连接到病人的这个鼻腔，
对对对，
然后带那种软管式的那个、给氧机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学操作，我们一样学啊， uh-huh. 也不难呢、
啊， uh-huh.
一下就学会了。
嗯、
uh-huh. ，就这样啊。
对、
uh-huh.。所以说，未来的社会就是这样。所以迈入高龄之后，我们很多事情需要做，需要学。
对、uh-huh.。
那医院有的时候，他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空床。你即便有那么多的空床，前一段时间的那个护病比的问题，
对对对，
医护人员不足啊，
嗯、
他有关床，他不是没有床哦，他不是没有病房哦，
他要去人力，因为一个人好像。就是他们是以说一个人可以照顾到几床这样子去做，但那个专有名词我熊熊给他忘记了。
这护病比
对呀、啊，嗯，
护病护士和病人的比、有的时候已经到达1:10了，你真是。真是很要命，你知道吗、
啊？
他们真的是，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您的家属如果有在从事这个医护工作的，你就比谁都清楚了。没日没夜的还要轮班，
对啊、
所以到最后很多护理师通通都不愿意再做下去了，你知道吗？
熬不过去真的太累了。
有一些他如果说有这个生涯规划，或者说有些外语能力的，他宁愿到。外国去
是，
外国很需要，而且呢、费用可能是比台湾多3-4倍，
而且又受到比较多尊重，
而且护病比它的这个比例啊，就是比较合符合人性，
是啊，
哎，所以说台湾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啊，不只是医疗环境啦，各个领域跟行业其实也都还有进步的空间。
没有错，没有错，我们期待啊、台湾还是很棒的哦。
对呀、啊，
加油加油！来，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不好？这首歌曲、哇，真的是，我们配合刚刚这个访问的主题、我觉得配合的真好，叫做《真的想回家》。比老人家真的不愿意住院，
没错。
以后有机会再来访问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在宅临终关怀的问题。这个是有些人觉得比较敏感一点了，但我不可不知，
真的。
下次有机会再来访问。
好。
我有一年没有回家，想你的夜，多想说说心里话。身体现在好吗？以前是我不听话，让你操心了。爸，你的酒不要再喝了，烟就戒了吧。寄给你们的钱，不要不舍得花。我现在一切都挺好的，牵挂，我已找到心爱的他，马上就带他回。